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我又再一次来到温省。第一次大概是84年，我当时在密西根斯坦利念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学生为了到加拿大旅游，是租了一辆84年的新车，所以在底特律这个签证，签完证以后就入境，第一站就是温省，所以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么上一次第二次是五月份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关于信仰和人生的关系，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只是那些没有能力走投无路的人，很软弱的人的精神拐弯只有你走投无路，最后没办法，你去信基督教求神的帮助。那么对那些成功的人，很聪明的人，很通达的人，是不是还需要敬畏神？所以上次我分享了我们人生面临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离开神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几大难处是什么？所以最后看得很清楚，只有我们回归到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的今生才能够真正有意义，才能够真正的丰盛。那么今天呢，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学科学，很多学自然科学，学社会科学，实际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呢，对宗教有一些过去的我们比较习惯的一些看法，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还是障碍着我们去认识这位神。今天呢，我想着重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究竟科学和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过去根据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呢？为什么会产生人对神的崇拜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很低下，人的认知也很浅，所以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尤其是很多现象比较可怕、比较恐怖的你比如火山爆发呀，或者是打雷呀、洪水呀、地震这样一些比较可怕的现象，就觉得心里产生了很恐惧的心理，觉得很神秘，所以这个时候人呢就开始去拜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很神秘的、很大能的这些神明。就开始拜山神水神，那这个原始宗教就这么开始。可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我们认知的提高，我们觉得这一切没有什么可神秘，都是自然现象而已，所以慢慢的呢，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所以这就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学的，是不是？所以呢，觉得一想到你去拜神，你去信神，那就是愚昧，就是无知。那今天呢，我们就讲，所以你呢，有神论是在生产力低下的一种产物，无神论呢是你认知提高的一个必然的归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的自豪。为什么？因为那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所以你想到信神，想到拜神，你马上就想你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他都是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人才去拜神。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国内或者国外取得了高级的高等的学位，你说我们再去拜神，不是觉得很丢脸吗？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所以像这样一些思想是大大的障碍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本人也是这样，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坚决就是不参加你任何活动，我觉得那根本是不可信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我是搞科学学生物的，同龄人甚至死人的复活，生物学还学什么，医学还要他干什么，觉得根本不可信的事情，长期去拒绝这样一种信仰。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在座的朋友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就是科学和信仰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一般说来大概有这么三方面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刚才我分析到的，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你要搞科学吗？就不要去信神。你信神的人吗？你没办法搞科学，因为这两个字是不能够融在一起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中世纪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 想到当时的天主教廷怎么样迫害坚持日心说的科学家，像伽利略、像哥本尼、像普鲁洛啊，这些就马上就想到了整个宗教就是在拉科学的后腿，完全是些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这样一些东西啊，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所以很早说你想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马上就想到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一开始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究竟是一个真相是什么，它面临着一个是什么样的问题。不久以前我看到了大学的在国内的这个中学的语文课本有一篇文章，是我很尊敬的一个老科学家写的，叫哥白尼啊，他就写整个哥白尼啊，他提出日心说的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的整个过程，那写的都很对，但是他有些观点呢他想讲得很清楚哈，所以我想给大伙儿念一两段。他其中讲到，他前面讲到了这个争论以后，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看见吗？就是说日心说对于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神学的胜利啊！所以当日心说确立起来以后，就把整个神学全部都粉碎了。所以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看见吗？就是说把整个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就看成是科学和信仰之争。所以当日心说胜利以后，就证明科学战胜了神学，神学是错误。你想这个观点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现在的思想，但实际的真相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今天想一开始把这个个案给大家分析一下，虽然我们知道了很多这方面的说，但是恐怕没有更深入的下去探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你要谈到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关系，你就是要回复到很早啊，希腊哲学家兼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宇宙观开始谈起。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啊四世纪的人物，他当时的对物理学和对他的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都很大。当时他的宇宙观很清楚，他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四种物质组成的，有水、气、土、火啊这四种东西。那么在外太空是比较 perfect 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叫液态哈，是一种很完美的这样一个组织东西。而且他当时的看法呢，他认为地球根本没有动，你看见天气星球的运动是因为别的星球都在绕地球动，为什么地球没有动呢？他提出了很多日常的经验作为他的根据。你比如说他说我们地球没有动，谁没有感觉到地球在动？你说谁感觉地球在动？没有，是不是觉得很稳嘛？我们坐在那儿站在那儿都觉得很稳，地球没有动。他说另外就是如果地球在一直旋着一个方向有规律的运动的话，它一定是有规律的风引起气体的流动，一定每天都这样刮过来，是吧？他实际上也没有感到这样的情况。另外呢，他当时的一种命题哈，在物理学命题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物质的初始状态都是静止的，所以他提出一个命题是什么？作用力产生速度。他就是说，如果一个物体要运动，一定是受到一个外在东西的引推动，否则它不会动。他说，如果你认为地球在动，是什么力量能够把地球推动？他当时提了五六点这样的一些理由来这说明地球是没有动的。结果呢，他这种思想一直被西方的哲学界科学界完全所接纳。最后呢，就另外一个科学家就把他的这种宇宙观呢就形象化为说，整个宇宙呢是由几十个同心的球体所组成的，一个球套一个球，一个球套都一个同一个球心，那么地球呢是在最里边，那么整个在最外边的这个球体的外边呢是神，因为神是个灵，那么各个球体呢也有灵性，所以神的灵和各个球体之间的灵性的相互作用呢，就引起这个球体的运转不息，整个宇宙就这样开始运动。那么地球在最中间这个球当然就是中心。他举了很多例子，当时觉得都很有意思。他说你别说一个土块或者一个石头，你把它往上扔，扔得再高，最后它一定要掉下来，为什么？它是土是属地的， 可是当你一个火点着了以后，火苗一直是往上走，火是出上边，所以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讲法。所以他这个讲法提出来以后，一直就是为西方的思想界和哲学界所赞成。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观和宇宙观一直雄踞在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1000年之久，没人突破，一直到了中世纪。就刚才讲的哥白尼哈，他是一个波兰裔的一个天文学家，他发现当我们在计算行星的运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以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来计算，会更加准确和简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当时呢在中世纪呢，一些神学家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教这个宇宙观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就一定要遵守天主教的教义，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处。所以当时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已经写到了天主教的教义里面，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这种看法提出来以后会遭到惩处，所以他很谨慎，他一直没有发表他的著作，一直到他快去世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天体运行发表以后呢，果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但是他很快就过世，所以哥白尼本人没有受到什么破坏。那么他这种关于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呢，慢慢就在欧洲的思想上开始流行。几十年以后，一个天文学家叫泰戈，他利用皇室所捐献的钱自己盖了一个天文馆，直接去观察行星的运行，20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后来他的副手就是很有名的德国的天文学家叫 Kepler， 他把他的老师20年所总结的天文学的资料加以分析，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我想这大家都记得哈，三大定律。但是当时呢，一开始是以为这个行星的运行都是圆形的轨道，可是按照圆形的轨道怎么样来计算，都和他的老师提出的有差异。最后呢，他就想，如果把圆形的轨道改成椭圆形的怎么样？一改成椭圆形，他所计算出来跟老师所观察的就完全一样。所以呢，后来就很清楚了，就是所以 Kepler 是从经验出发，从数据出发，最后提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证明整个太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在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在转。与他同期的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当时呢，在那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什么？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如果把一个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起，就可以望远，变成望远镜。所以伽利略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他自制了一个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第一次来观察天体。就是他看到了非常奇妙的现象，看到了月亮上的很多的阴影，看到太阳上的黑子，看到了木星的卫星，看到了很多东西人类从来没有看到过。根据他直接观察的结果，他也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在转。所以最后他也出版了一本巨著啊，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是像这些最后都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来解决问题，直到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才把所有这些问题全部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当时伽利略为了对付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个论点啊，他说物质在一个初始的状态可能是静止的，也可能是运动的，但是如果不受到外力的作用，它永远是做匀速运动。所以他提出论点不是作用力产生速度，而是作用力产生加速度。他说也许地球一直开始就在运动，是什么力量能够让它停止下来？所以他就从这一方面的提出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反弹，但到最后还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出来以后，才把所有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所以你从这里面看，从地心说变成日心说是经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的时间，那么人们才慢慢认识到。那么当然最后伽利略是受到了迫害，他受到什么迫害呢？他被软禁在意大利一个城市的一个别墅里面，就是生活条件都很好，但是你就出不去，你只能在这别墅里待着。所以在这个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从1632年到1642年。那么过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伽利略受到迫害的主要的因素是因为他提出了地心说，日心说反对了教廷的地心说。实际现在看来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现在最主要的原因看得比较清楚是什么？ 是他当时在发表他的天文学著作的时候，整个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是所谓相对哈，在宗教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当时天主教的教廷政教合一，造成了很多的腐败。当时一般的平行图都不能够看到圣经，圣经平常都是锁起来的。为什么？他觉得你平行图的水平太低了，你要自个儿一读经，你就把圣经就歪去了，你理解不了。所以整个圣经都要有神职人员的阅读，最后有神职人员来宣讲。所以神职人员是宣讲圣经的唯一的权威。可是伽利略在他的著作里边就公然提出，他相信神是用两本书来启示我们，一本书是这本圣经，再一本书是大自然。所以他说，圣经里边有关神学的问题应该由神学家来解释，但是圣经里边一些自然的科学的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解释。这一下提出了一下，就把当时的罗马的教廷就触怒。所以他最后定罪主要是在这儿。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伽利略本人啊，他有很多讲法，你就看得很清楚。他提出了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战胜了神学，而是恰好是在于他对圣经的无误性的完全的确认。我给大家念一段他本人说的话，得比较清楚。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说关于这个日心说，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可是有些不懂天文学的学者以自己无知的诠释来封闭别人对圣经更深刻认识的道路，而且不准别人提出对他们诠释圣经的质疑。可是人都是有偏差的，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大家看见没有，他自己讲的。所以他的勇气是来自于对圣经的无误性的绝对的认同，而不是说反对圣经。他还讲到，他说，宗教如果忽略事实，只以自己的信心去坚持自己的解释，我以为这种信心是一种鲁莽的无知，而非圣经里的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所以物理是圣经的诠释者，听见没有？他讲了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他相信绝不会是相互抵触的。他说，神借着大自然彰显他的工作，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因此一个科学家应该同时喜好圣经与享受大自然。大家看见了吗？所以伽利略的思想是因为他坚信圣经的正确。所以我们过去那种认为好像是地心说最后被日心说所取代，就是神学被科学所取代，这个实际这个说法不确切。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应该是说正确的宇宙观啊，战胜了错误的宇宙观，因为日心说是正确，绝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你从来找不出任何一处地方提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者你没找到任何一处地方讲到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乃是一些人把他们自己的看法写下来以后再加到信仰里面去，这不是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时候神职人员越过自己的权限去过多的干涉了自己不该干涉的事情，像科学的事情，往往闹出很多的笑话，而且闹出了很多的争论，让人感到好像科学和信仰是矛盾。但是这个绝不是科学和信仰本身的真理。我刚才讲到 Kepler， 他是以归纳的办法提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他也支持日心说，但是他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是在德国，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所以当时他就很自由。同样支持日心说，同一个时代，伽利略就受到迫害， Kepler 就没受到迫害，那就说明这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争论。但是这也是警告我们，神职人员要严守自己的职责，不要越过自己的权限。像这样一些事情在历史上还屡屡发生。美国有一个主教叫莱特主教， 他有一次去访问的一个天主教的大学，访问完了以后呢，当天晚上就和天主教的校长呢住在一起，住在他们家里。晚上聊天的时候呢，这个校长就说啊，我认为啊，再过不了多少年呢，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哈，科学的进步就会远远的超出很多圣经的一些启发，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东西。但是当时赖特主教一听就很害怕，他说你别这么急啊，他说这个你说人可以上天，他说人不是不能上天的，只有天使才能飞啊，因为天使两个翅膀，人怎么能上天？如果人能够飞上天，那不岂不就是亵渎神明？这当时有些争论。可谁都没有想到，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结果就是在北卡州上空飞行。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人的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不能够超过圣经所描述的，没有。往往我们是人把自己的事读进去以后，就以为是圣经的启示，这往往有时候就造成了很多的矛盾、不必要的误解。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如果说科学和信仰有些矛盾，那么神学家、教廷方面是需要负责任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同样持这种信仰，认为科学和信仰水火不相容。我认为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在自于宗教的方面，而是来自于我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什么世界观呢？就是我们知识分子里面头脑里面有一种科学至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什么事情必须要用科学来检验？你说有什么？科学给我证明一下。你要证明不了，我就不信。因为什么都要用科学，啊，科学是唯一的一个标准。这样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实际已经是一个被扭曲的世界观。但是很不幸，上次我已经谈到了，五四运动以后，这个世界观就进入到中国，所以我们很多人吃的就是这种观点。一切要用科学来检验，以为科学是最靠得住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是至上的，而且我们以为这还是天经地义，是完全正确。就这样一种世界观，就阻碍着我们去认识这为什么。实际科学是有限的，科学是很重要，但是科学有限，我将来后边还会谈到。它只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认识自然界的一条道路，绝不是唯一的道路。自然界很多东西科学是达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当初我不去教会，牧师就到家里来给我传道。我听完以后也不说话，最后就问一句话：我是学科学，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你要能证明，我马上就信。那谁能证明？牧师一听扭头就走。他每次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王牌，就是最后一句话，你给我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我是学科学。一听完人是非常灵，一听完以后人扭头就走。当时我很得意，我说你看我是学科学，你唬不了我，对了，你唬别人行，唬不了我。现在才知道，火候差得太远了，不懂，人别人跟我讲我也不懂，所以牧师避免跟我争论，这是很好的建议。今天我信了主，也在传福音，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用那给我证明一下行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能够被证明，神是不能证明的，因为科学太有限了。如果今天我们能把神证明出来，那就一定不是神。啊，下边我可能还会再讲。所以今天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在我们头脑里边现实，不能够去信，觉得基督教很好啊，教人为善，道德水准很高，可是就是这些神迹奇事，觉得完全是反科学的东西，就是童话而已啊，不是神的话，而是神话。啊，就这样故事听听可以，真要信不可能。问题就是不符合科学、反科学的，是不是一定就是错的？这是过去我们这，你不符合科学、反科学就一定是错的、是假的，实际不是，全然不是。科学只是在一定范围里有，一会儿我下边还会讲。那么科学和信仰是不是就这样对立的？我只想举一个数字。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的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0%，这些科学家几乎是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在科学起步的时候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我刚才讲的像哥白尼伽利略、希普勒，或者叫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啊、Maxwell、Planck、巴斯克，遗传学的奠基者 Mendel、 消毒法的发明者这个 Pasteur、 后来一大批，包括以后的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都是坚决相虔诚的相信有神。所以你就从这一个事实就能看到，在这些人的身上，信仰和科学是完全和谐的融合在一起。他们既然又虔诚的相信神，同时又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我想事实胜于雄辩，就这个例子就表明，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谐的，不一定非要对立，是不是？所以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信神就不能搞科学，搞科学就不要信神的这种说法，看来有从表面上看是有一定根据，但是如果你深入这思想，还是不太站得住。那么第二种看法呢，就是认为我们今天是需要神，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好多不认识的地方，很多很神秘的地方，是我们需要神。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什么？神存在什么地方呢？神存在我们认知的狭缝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宇宙的真理这么高，我们的认知这么低，对不对？中间有一大未知的地方，这就是神存在的空间。可是我们的认知是越来越往上走啊，所以神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小。当有一天我们整个把宇宙全认识了，就不需要神了。就今天很多人的看法。所以今天很多人讲科学越来越发展，所以科学慢慢就代替神了。前几年一个学者到牛津去演讲，他说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为什么？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那什么意思呢？就过去你没有阿司匹林药片的时候，你生了病怎么办呢？得求神给你治病啊，求神治你啊。今天我有了药片，你吃两片就好了，那不需要神。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看法。那是不是说真是当我们科学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所以看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一读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骄傲，我们的始祖要有神那样的这个智慧去分善恶，所以神说这个分善恶树果子你要吃，吃了你要死的，但是人要吃，要和上帝，要有上帝那么高的权威。结果因为这样一个骄傲，人犯罪堕落下来，堕落以后，骄傲就可以说是堕落人的一个特征，与生俱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是这样，在科学发展史上也是很清楚的看到。当我们对人的对自然界的认知有一些进展的时候，人就可以是大的骄傲，就觉得不需要神。大家还记得阿基米德有一句话，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巨球举起来，是吧？是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当时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就是当时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就是一个根儿如果下边有一支点的话，那么这边一个重物，这边一个力量，如果力臂和重物相乘，和这边的力臂重物相乘了，它就平衡了。所以如果我用杠杆原理呢，我可以用让这边的力臂很长，所以我轻轻的一压就可以把这边一个很重的东西压起来。他根据这个推理的话，那只要我这边的杠杆很长很长，所以一个人轻轻一压就可以把地球给压起来，对吧？按照道理就是这样。可惜的就是找不到一个支点，上哪儿去把这个杆支起来，否则我一个人就把地球就举起来了。那当时觉得人就挺了不起的了。可是后来当科学稍微往前发展一点，当人明白了势能和动能的相互转化的时候，机械能的不守恒的时候，马上就觉得这种说法根本是不可能的，你一起计算就根本不可能。后来呢，到了牛顿时代，牛顿提出了运动的三大定律，最后又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最后就所有把行星的轨道的计算问题全都解决了，而且最后是预测了海王星的出现最后也确实找到。所以那个时候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是那个时候啊，人又开始来一次很大的骄傲，他就觉得好像我们人都很行了，宇宙没什么了不起，宇宙的一切运动不外乎就是牛顿的机械运动而已。所以有人就讲说，你只要给我方程式，给我初始的数据，我就可以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给你算出来。就宇宙有什么了不起的？是根本不需要神的，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几乎好像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几个小问题， 没有解决而已。因为到了20世纪，科学就派不上用场了。谁没想到，一到20世纪以后，整个科学可以说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尤其是在物理学，一个一个新的理论的提出，一下把人的认知一下整个就翻了个个。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下把人的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就是当一个参照系以近光速的速度在运行的时候，牛顿定律就不适用，就必须按照相对论的公式，就是说一切时间、空间、重量、长度、强度全都是变化的，没有绝对的东西。这个时候人们才觉得，如果还那么复杂，相对论说实在的是还是不好懂啊，它很超前的。我不知道大家看，我是看得稀里糊涂啊，它很超前的东西。但是人呢，就是需要绝对的东西。你说有时候你跟孩子们一起看电影啊、看电视，他就会急不可待地问你：“爸爸，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他：“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他就很满足了，他全知道，对，这是好人，那是坏人。那实际你现在长大了，你知道对人哪能这么评价？他就好，他就是坏人。那总是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就很难这么去评。但人就是需要一个绝对的东西，好像有了绝对东西，我就把握住。所以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一被打破以后，马上人们就觉得自己对整个宇宙的把握太成问题。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因斯坦的思想这么超前，但是他也有赶不上的时候。爱因斯坦在他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以后，他其中提到了关于光的量子化的这样一个论文。他首先量子的观点是他提出来的，但是最后量子力学兴起以后，爱因斯坦不能够接受。因为量子力学里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他就说当我们测定这个在 I 以下这个围墙的这个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你无法准确地测定的。当一个粒子在运动的时候，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如果你速度测得准，你位置就测得测不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测速度的误差和测位置的误差相乘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小那个就大，那个小这个就大。他说测不准，只能用纪律来加以估计。爱因斯坦就不同意，他说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所以爱因斯坦30几年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高级研究员以后，几十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这些量子力学派的这些波尔、这些哥本哈根派的人斗，最后他还是没答应。就是挨一下你测不准，你不能够用精确的公式来计算，只能用纪律的方法来推算。而且最后物理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是说物质是由元素啊，由物质由元素、分子、原子、电子啊这样组成了，一直往下分，分到最后了。现在你问物理学家，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到最后找不到东西了。也不知道这个低等离子这些东西还存在不存在，是真的有啊，还是人假想的一个符号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然后呢有一个屏蔽，这个屏蔽上面有两条狭缝，这边一条狭缝，这边一条狭缝，然后呢让光呢通过屏蔽以后从两个狭缝这样过去，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这个光通过两个狭缝以后呢，最后就把胶片冲出来以后呢，胶片就有这个衍射的这个图像，就这么一个图像，有黑道有白道啊，就是一个衍射的图像。为什么会出现衍射呢？就是根据这么一个图，在这儿你像 A 和 B 它是同步的，所以它是彼此相互加强，那像 A 和 C 刚好是反的，所以它相互抵消。所以我们刚才说有牛顿环哈，白一圈黑一圈，这个干涉的环就是这样。所以它这个杨托马斯这个试验呢，就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重要的一个试验。那么后来很奇怪的是什么？对，就是说他后来他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 人们可以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的往外射，就每一次只发出一个光子，然后让它通过两个夹缝，最后结果是什么？还是发现这个岩石的花纹。那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一个光子一定在同一个时间通两个狭缝穿过去，那怎么可能呢？怎么会一个光子从两个狭缝同时穿过？它一次只能穿过一个狭缝，对不对？后来用电子做试验，得到同样的结果。说这个时候呢，以波尔为首的这个哥本海默派这物理学，他们就提出一种看法，他们说物质啊，实际没有这种什么这个基本粒子这种说法，都是一种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都是能量波，但是能量并不是说它没有东西了。爱因斯坦的质量货币，它能量也是一种物质。它说都是能量的波动，没有实体的。只有当它被观察的时候，它觉得它被人观察的时候，它才会凝聚。这是他们的说法，没有实体，所以物质不是由物质组的，都是由能量的波动组成。最后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你比如我看见莫莫是坐在这个地方，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看到它有实体呢？是因为我的光看到莫莫西，我的光又反射过来，然后触到我视网膜，这一刹那间它凝聚起来。或者说这个桌子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为什么摸着它觉得它实实在在呢？是当我手一触摸它一刹那间它凝聚起来。这就是哥本哈根的这实意。所以爱因斯坦是坚决不同意，但是他们有很多的说法。他说如果电子离子胶子什么什么夸克这些东西真有实体的话，那么在一个瞬间，一个 delta 的 time， 它的时间、它的运动的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确定。但是你速度和位置不能够同时确定，那说这不一定真有这个东西，就是能量的波动。所以爱因斯坦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最后呢，他们其中这一派里边有个科学家叫薛定谔，他就为了在表明他们这个哥本哈根释义这个精髓，他就打一个比方，叫薛定谔的帽。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有一个密闭的笼子，把一只活的猫放进去，然后呢把一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放射性元素放进去，然后再把一罐毒气放进去，这个毒气是密闭的毒气罐，但是当这个放射性元素达到半衰期的时候，就自动就会把毒气罐挤开，毒气罐一打开以后呢，就放出一个制毒的毒气，任何生物闻见以后马上就会死，没有免息性命。他就是现在把这一只猫放进去，然后把放射性元素放进去，再把这个毒气罐放进去，最后把这个笼子密闭起来。他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个猫是活的还是死的？就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说是活的死的？啊？他的答案很简单，不知道。他说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因为当你没去观察这个猫的时候，猫根本没有实体。你不知道，只有当你打开这个笼子的一瞬间，当你的眼光注到猫的时候，它一下凝聚起来了，你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这就是薛定谔的猫，您听了怎么样？够玄乎的吧？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以他的猫的比喻也是大家都在说。今天我要说这是冯秉成的猫，你们早就走。所以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你看科学越往前发展，越往前发展，觉得好像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好像说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那么未知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少。现在发现是相反的，当我们觉得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我们不知道的更多。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现在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去年他们有人访问了方立之教授，也让他谈到了科学的关系。他说科学是有限的，人也是有限的。他说你不要觉得你都有人说他全都懂了，如果谁认为他全都明白了，实际他还没入门。所以你们就发现就是这样，当你觉得你知道的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但是人是不会吸收教训的。最后当美国的阿波罗号登了月亮以后，人又是开始一次大的一次教，说你看我们人都登了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征服所有的星球，人要做整个宇宙的主人，给我们时间而已，要征服宇宙。人就是这样。可是你真正问那些比较懂行的，看看他们怎么样。最后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了美国的一个太空专家叫 Burke， 他是美国的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美国太空这个飞行里边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就问问他对征服宇宙怎么看。贝尔克说我从来不敢用这个字眼，他说我只能说人尝试着去认识宇宙，从来不敢说征服宇宙。 他举了两例，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葛林，他的飞行高度是多少呢？太空飞船150英里，离地球150英里，当然很高了。我今天从密尔瓦基飞过来，大概是2万英尺，2万英尺那就是说那就5-6公里吧。他是飞151英里，1英里等于1.6公里了，是当然是很高了。他可是飞这么高，如果你把它和地球的直径比一下，你看它飞多高呢？我给大家，我就按照他说的这个，我画了一个图，这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那么大家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所以我们把这个8000英里呢大概缩小为10个厘米，按照这个比例，然后呢把这150英里呢也按照这个比例缩小。你看看葛林的船就在那儿，大概缩小了最后大概是1.3毫米。所以你如果说按照葛林的飞行高度和地球的直径相比，就像葛林就像这伯克讲的一样，只是查的地皮才飞而已。你看是不是刚刚离开地面，对吧？所以就是没有，就是虽然飞这么高了，实际和地球的直径一比那真是小的。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很小的，那么这是整个太阳系的一个图，一个模式图形的哈，九大行星一个恒星。所以有人做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把整个太阳系所占的星云的质量比作像屋子这么大，空间这么大，那么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在整个空间里边，就它实体就这么大。地球有多大呢？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太阳有多大呢？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太阳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就130万个地球都可以装进去，就是它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根本看不见。那你说地球的山海洋在什么地方？人类在什么地方？你我在什么地方？那根本就不知道小到什么地步。这是个太阳系，但是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概是1000亿个太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银河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啊，是一个双蝶形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距离10万光年，就如果我们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用10万年的时间才能够从一端穿过另一端。我们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超的，那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就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吧。10万年是多少？10万年就打个比方，如果太空人一个人活100岁，每一个太空人就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生下来以后每一个后代活100岁，接着飞需要多少代人？1000代人才能够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这就是一个银河系，就大到已经不可想象。可是现在科学家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的质量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50亿光年。所以中宇宙大概150亿光年直径，大宇宙有多大？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好多地方现在我们连银河系都出不去，连小宇宙都出不去。是伯克最后怎么说？他说我认为人你还活得不够长，非常多长。真正这些懂行的专家们，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宇宙，面对所神的创造是多么的浩瀚，人的相比实在差得太远。是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科学里边这个世界观存在，在认识论上存在一种所谓叫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实在论，就认为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人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一点一点把这宇宙全部都认识。今天看来很难有那一天。所以20世纪物理学上的革命，尤其现在兴起的混沌啊，这 chaos 的这个研究，证明非线性的三体运动之间的这个复杂性几乎是不可测的啊，看得人觉得很没有力量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认为这种天真时代呢，实际是已经被攻破了。但是呢，人往往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像波尔，我刚才讲的哥本海门开的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他最后就产生了不可知论。他说人是不可以认识世界的。他举个例子，他说第一，当我们去研究一个宇宙的世界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要借助光电力各种各样的工具去研究它。 它但是当你的研究的过程当中，你所观察的东西就已经和你所用的这些工具都已经在起相互作用，所以你看到的决定不是这物体本体的投射，已经是起过作用的东西，所以不认识的不是它的本体。第二点呢，他说人的智慧太有限，比如说光吧，光究竟是什么？300年以前牛顿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到了上一个世纪，我刚才讲的杨托马斯的很多试验，电磁波的这个出现，就认为牛顿错了，光是光，这个是波动。可是到了20世纪，又出现了很多现象，啊，光电效应，这个康普顿效应，很多东西出来以后，又觉得这些又是波动学是不能够解释的，还要用粒子学来解释。所以现在呢，对光就是这样，一会儿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要用粒子学来解释，在一定另一个条件下要用波动学来解释。所以波尔最后就搞了一个并行原理，叫做光的波粒二性，啊，就是既是波又是粒子，大伙儿都说很好。所以经常讲的要有信心的，大伙说很难有信心，这就是需要信心。本来光和粒子是完全，波动和粒子完全不能相容，大伙儿都说很好，这就是信心。但是波尔就讲，他说也许光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动，但是因为人的智慧有限，你拿不出一个更好的东西去形容它，光究竟是什么？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可知。那么这种不可知论反映在哲学上，就出现了相对主义。很多人认为，人的认知都是相对的，这是对的。同时呢，认为任何一个命题的提出，它一定是有限可信的，一定有漏洞，这个才是真正站得住的命题。如果他的命题是面面俱到，非常的完美，一定是不对的，它叫证伪论。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推得太远。人的认知是相对的，就否定了宇宙客观有绝对的东西。所以你说你跟他讲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啊，无限完美，它一定是假的。实际，人的认知是相对的，但是宇宙是有绝对东西存在。相对论，相对论的提出的两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绝对不变的。那么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很难解释。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这个假设，就是说当一个惯性系统当它做匀速运动的时候，牛顿的物理学定理都能够适用。再一个就是做匀速运动的时候光速不变，这光速变我们很难去理解，就已经超过人的常识。光速不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假如我这个体系是一个近光速的速度往前走，那么我去测一个跟我方向相反的光的光速，那我想我基本就是光速了，再测它的速度，那因为测出来是什么？是2倍，不是1秒钟30万公里，而是1秒钟60万公里，对不对？因为我的速度加上它的速度，结果你一测呢，30万公里。或者你测一个跟你方向相同的光，你说我都近光速了，再测它的速度，它速度就趋近于零才对了，就一测什么30万公里不变，这就叫光速不变。理解不了为什么是这样，这都是有宇宙间有绝对的东西。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说，当我们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当他们面对整个宇宙的浩瀚的时候，他们往往是非常的谦虚自怜。牛顿说过，牛顿说他只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当初我都不懂，说牛顿在微积分、在天文学、在光学有这么多的建树，为什么只是捡了几个贝壳而已？实际牛顿不是过谦的，他真是认识到宇宙的浩瀚，他知道的太少。爱因斯坦说的就更绝了，爱因斯坦说什么？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就他说，我这一辈子人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这玩意儿怎么讲？这不是他们自己有一句假谦虚了，真是当这些科学家站在科学的前沿，面对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到宇宙的浩瀚无穷，人的有限。就我刚才讲的，往往就是半瓶水摇的最响。真正的懂行的、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很谦虚。那么，基督教对这些科学问题怎么看？基督教认为人能够认识宇宙 首先第一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式样造了我们，赋予我们理性，赋予我们的聪明的才智，赋予我们观察分析的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第二，神启示我们，神如果不启示我们，人凭自己的这个智慧是无法认识宇宙。是申命记就讲得很清楚，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讲明这个启示的原理，不是人有多少智慧要做多少事，但是神首先启示我们，向他显明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道理，人才有认识的那一天。虽然人的认知绝不可能达到神的启示的那个完美的程度，但是只要这个认知是符合整个真理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是在向真理不断的逼近和推进。是不同意不可知论，也不是同意以人为中心的命定论啊，这就是很多牵涉到认识论的看法。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情况来讲，人恐怕很难有完全认识宇宙的那一天。那么退一步说，如果说有一天当人把整个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不是，你认识宇宙怎么样运作是一回事儿，怎么样去维持宇宙的运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整个宇宙被神创立以后，它还需要维护的，你买一辆新车，你造一栋新房子，你都是经常维护的，不维护就出毛病了，出了毛病经常要修的，宇宙也是这样。所以圣经里边讲的是什么？当神造了这个宇宙以后，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托住当时的希腊字是什么？拼在一起。如果没有神的手在这托住这个宇宙，这宇宙造完以后慢慢的就分崩离析了。今年很多科学家都在惊呼说，这宇宙啊好像是一个慢下来的大中日，慢慢走得慢了，很多不和谐的地方出来，需要有人去上法条。谁能去上法条？我想人绝没有这个能力，需要神去做。所以既不退一万步说，将来人把整个宇宙都认识，你离不开这位神，他是创始神中的，他创造了宇宙同时维护着宇宙。所以那种认为当我们科学长足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这个观点看来也是站不住。那么基督教对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就看得更清楚，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赋予它各种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去研究这些规律。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和信仰是一致的和谐的。但是因为神远远的超越自然，超越科学，超越宇宙，所以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科学的，是科学是达不到。你单单看看现代科学的发展，你就能看见基督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在西方世界而没有出现在东方，为什么？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研究，当然有人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当然很伟大，而且这四大发明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世界的文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平心而论，中国的四大发明大都偏在应用的层面，就是具体去运用，真是对规律的认识，对物质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解释。为什么？最后很多专家学者分析的结果发现，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与信仰世界观的体系有关系。东方的世界或多或少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对外界的事情就是大哈，就是这个四大皆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看见的一切这个现象都是空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缘组合，没有实体的。同时认为整个物质世界就是邪恶的，所以人要脱离这个邪恶，超脱，最后进入一个涅槃的境界。所以他对物质世界就这样看，都是机遇啊，都是这个随机的这个碰撞，没有什么规律，同时是邪恶的东西，所以人就没有这样一种愿望去认识这个宇宙。西方世界就不一样，西方世界告诉各位很清楚，圣经告诉大家起初是神创造了天地，赋予他的一切，是人就可以通过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进一步去认识这位神，去荣耀这位神。同时圣经记得很清楚，神赋予人的一个重要位置就是让人做神的在地球上的管教，去帮助他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那你要做好管教，你一定要你对你管理的对象有清楚的认识，你才能去管了。 所以就是由于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所以早期的科学研究都是紧密的和认识神连在一起的。那些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些学校，过去一开始都是神学院，最后慢慢的有了科学的分支。但是后来当科学逐渐发展以后，人就开始骄傲起来，要用科学去取代神。到今天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完全不讨论神的问题，就忘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要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上去描述自然。啊，这是后来哈、走了一大很大的弯路，现在这弯路还在走。你哈佛大学，你去看很多 building 上刻的都是圣经的话。所以由于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研究，所以有人研究了这段历史，他就说，有人的命题就是说，现代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就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现代科学的发展的情况。那其中有很多人就是投入现代科学以后，就以基督徒参加进修成了佼佼者，牛顿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后有一段时间是皇家学院的皇家协会的会长。早期的英国的皇家学会是，那当时是非常学术水平是非常高的，在那个时候在社会上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只有20%，可是在整个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可以高达80%以上，80%以上都是基督徒，所以你都看得见整个科学和信仰之间这个关系。很多人呢、像法拉第，我刚才讲了，焦耳、欧姆都是，法拉第就是个平行组传导者，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实验室做实验，礼拜六就去讲道去了，就留下了大概100多篇讲章。很多这样一些人，他们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时因为他们笃信整个宇宙是神创造的，有规律的，所以他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上，大家都是看惯不尽的事情上发现规律，这是非常有趣的事。大家知道在耶鲁大学原来有一个热力学家叫做 Gibbs， 当时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没有发现，但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就相信这里边一定是有规律，所以他思想很超前。他在耶鲁大学教一门课叫做数学物理，本来数学不好学，物理不好学，他把数学和物理加在一起，数学物理。所以能够上他这门课的都是非常智力非常高的一些学生。他有一次这学生们都开始上课了，都做好了，笔都准备好，就准备要记了，结果这个老师呢就望到窗户外边半天都不说话，好容易转过身来了，就问一句话说，你们知不知道一杯热水啊？大伙儿知道。再问，你们知不知道一杯凉水啊？知道。说如果把一杯凉水和一杯热水碰到挨到一块儿会怎么样？大伙儿说水就变温了。他说为什么水会变温呢？他说因为热水的热传到凉水，所以热水不热凉水不凉就变温了。他说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大伙儿怎么可能？如果凉水的热传了热水，岂不是凉水更凉，热水更热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大伙儿哈哈大笑，说这幼儿园都知道的事情，今天这个老师来问我。但是 Gibbs 非常的严肃，他说我不需要你们用经验来回答我，你给我讲到底为什么凉水的热不能够传到热水。这一问大家哑口无言，答不出来。当时 Gibbs 就在很深的思考热传递的方向，因为他思想太超前了，没人理解他，所以我带着他妹妹到欧洲去旅游了3年。3年以后回到耶鲁大学一看，他这个教职被别人占了，没有他的地方。可是他一回来呢，耶鲁大学又抹不开面子，说既然回来了，你说不给他一个职位也不好，说这样我们还是给你一个数学物理的教授的头衔，但是没有工资行不行？这不是说没有工资就没工资吧，反正他父亲还多少给留了一点钱，他还可以过得下去。就在整个的印度大学教了9年书，一分钱没有。在9年当中发表了3篇重要的热力学的方面的论文，寄给世界上100多个科学家看，没人看得懂，都人最后被这个 Planck Maxwell 发现了，就是被 Maxwell 就发现这个电磁波的这个会，他一看到这个人的思想已经大超前了，他这么一喊，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大家赶紧的把动物捡起来再看，还是看不懂。这个时候将 Hopkins 大学正在巴尔的摩那边要建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建校的人就发现了 基普斯是个世界级的大师，最后以高清来挖他的墙角，要把他聘到江霍普金斯学院教。这一出来，耶鲁大学就想起，我们已经九年没给这教授配工资了，说干脆也得留吧。可是当时耶鲁大学没这么多钱，耶鲁大学最后说是这样吧，我们没这么多钱，我们出不起他那么多钱，但是我们以江霍普金斯出的年薪的2/3来聘你，挽留你行不行？ Gibbs 很重情义，他得了吧，过去九年一分钱也没要，不是还在这儿？既然你现在出这么高薪的工资留我，就留下得了。这 Gibbs 没有走，还继续在耶鲁大学教。他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埋在耶鲁大学的一个小墓地，然后他的同事们，他的学生们就在小教堂里面给他唱了几首圣诗，欢送他，就他的遗嘱，欢送他回天。你看看没有，当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可以从大家都见惯不惯的现象里边发现出超然的珍贵。另外，我刚才谈到了像法国的这个科学家巴斯德，他发明了消毒法，那当时对法国是影响很大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呢，就不知道生命从哪儿出来的，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腐物生虫，就是这个生命啊都是从腐烂东西长出来的。他们就是仓库，本来干干净净的，那粮食扔进去时间不长，老鼠就跑出来，对吧？或者一团破布、一团垃圾，最后蛆就长出来了。那你看，就从这些东西长出来的。当时巴斯德，他是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他相信生命只能源于生命，生命不可能出，他虽然不懂这个道理，但这个信仰就告诉他不行。巴斯德和吉普斯差不多，寡言少语，没话，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一个礼拜不给太太说一句话，所以太太很着急，就他太太给他爸爸说，这人是这么怪，这一礼拜都不跟我说一句话。但是他的这个巴斯德的这个岳父很有远见，他说你不要去惊动他，这很可能是第二个伽利略。果然呢，那个是巴斯德，就是在思考生命，生命的来源。最后他发明了消毒法，啊，所以把这粮食、把这些破布、垃圾、高压霉菌一消毒，什么都长不出来，就证明生命不是从那儿出来。所以高压霉菌这个消毒法一出来以后，对整个法国的这个产业啊，这个丝造业、酿造业、食品加工，还有很多瘟疫的防治起了极大，得了很多勋章。最后大家他临死的时候，大家问他说：“你这么成功，而且一直有很多的反对，你就你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热心。”他说：“热心的这英文字，一个 in， 一个 sell。”他说：“就是神住在你里边，当你神住在你的心里以后，你就会有持续不断的热心，一直去奋斗下去。”这是他最后给世人的忠告。所以很多人问过这些科学家，说：“你们为什么在科学上有这么大的建树？”为什么？有的科学家怎么回答？他说：“我们仅仅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这句话讲得很深刻，追随上帝的思想和神亲近。因为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能够去亲近这位神，去跟随这位神，那我们一定可以不断地从神这边领受更多的灵感和洞察的能力，让你在科学上有更大的建树。所以你想，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还有很多例子吧，我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法再谈。所以科学和信仰你能看见有亲密的和谐的关系，但是科学本身有很多的局限。我们信的这位神是超越宇宙的，所以科学达不到神这个高度。你要越认识神吗？你可以从理性、从科学起步，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客观的信仰，它不是乱编的，它有很多客观的依据，所以你可以去思辨，用理性去思辨，用科学，也可以说从科学去论证，都可以，可以作为理信仰的入门。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你就感到不够了，你怎么都上不去了。为什么？神太高，我们的理性科学太有限，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怎么办？你一定要凭着信心，发出信心的飞跃去认这位神，才能找到这位神。如果一直在科学和理性上原地踏步，永远找不到神。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朋友的困惑，大概就在这儿。好像全都清楚了，就差一点，差什么？差信心。科学不是万能的，我刚才讲， 科学本身它是很重要的，人类认识自然规律，所以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这样呢，很多人把科学看得太高，实际科学本身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它研究的对象就有很多的限制，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研究。它研究的对象，第一一定是可以量度的，一定要有长度、高度、重量、强度等等，不管是什么，你可以测量它，有一个测量的方法去测量你被研究的东西，你才能够去量它，才能够去研究，否则就没有办法。科学所研究的东西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就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得相同的结果，不管今天明天在什么地方谁提出。所以今天你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你在写科学论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写这个材料与方法这一轮哈 materials and methods 这一轮要写得非常的详细，你用了什么方法，一步一步的，另外你用了什么材料，尤其生物学方面的试验，你用的一些药品仪器，你在什么公司买的都要写出来。为什么？有时候可能同样一个药品，你从不同公司买出来做的结果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写这么详细？就是说如果说别人如果对你的试验结果深疑，他可以完全按照你所提供的这些条件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得到相同结果别人才能够承认，否则他就反正怀疑。或者说你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试验，结果让你自己重复，你也重复不出来，那当然就不行。所以这个科学可重复性啊，这个对象一定是相同条件下就得相同的结果。那么你比如说和你起源的问题，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都已经完成了，一次就完成了，你就很难，就是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你今天只是可以在实验室做很多模拟的试验，去推测宇宙和生命可能是怎么起来，只能推测，但绝对不能够证明，因为超出了科学的范围。第三点，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就是说你固定一些条件，然后改变一个条件，看看你的研究的东西起什么反应，找出你的研究物和这个外在条件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再固定的条件改变另一个条件，看它有什么反应，就这样。所以你如果能找到一个关系，你就可以发表一篇论文，是不是？就这样。所以它一定是人是主动的改变条件，被研究物相对被动的做出反应，所以是被动的。如果你研究的东西是独立的或者是主动的，你就没法研究。独立的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改变它都不变，它不做出反应，那你就没法研究。主动的，你条件不变它乱变，那这个你根本就不是在研究范围以内。而且科学要证明一个东西，研究一个东西，其中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什么？研究者或者证明者的智力或者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研究者，你才能把它研究证明出来。所以有人说要用科学来证明神，无法证明。你怎么去证明神？如果你把神证出来了，最好不要信，他最多不过跟你一样的智慧，甚至比你还低，所以你被证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不要信，一定是假的。就这就是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一些这个差异。因为这样他好多东西就是在物质世界科学很多东西达不到，你比如像一些感情的问题，你都很难用科学去研究。你可以描述得很准确，但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比如说有人可以用科学的术语来描述，当一个孩子正在玩耍的时候，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手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的加速度啊，以什么方向朝着这个孩子脸上飞过来，突然最后触到孩子的皮肤，产生了很不愉快的感觉啊，你可以描述得很准确啊，加速度是多少，但是最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什么事实际情况可能是怎么样？这孩子玩的时候可能闯了什么祸，所以他父亲很生气，使劲扇了他一巴掌，这就是实际情况。所以你可以加速度描写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就是超速的科学。一个妇人在哭，你可以去分析他的眼泪水占90%多少，这个有无机酸有机酸占多少，矿物质占多少，你分析了半天，最后你也不知道眼泪为什么要掉下来，那这都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所以就在物质世界，你科学也不是都能够企及到的。而且科学所研究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研究的结果是中性的，研究的结果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这方例子就太多。 科学可以不断的进步，但是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的道德、解决人性的问题。今天科学可以说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你看见很多国家人心道德日渐成熟，所以爱因斯坦也说过，他说就是科学发展到极致也离不开宗教。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解决人的心理问题。尼克松在美国，原来的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火箭登月以后，他就发表国庆咨文，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征服我们的内太空，就只征服我们的心理。只是很可惜，尼克松本人也在征服内太空中打败了，他水门事件下来，他最近没有联系，解决不了心理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科学家的得出的结果是最客观的、最公正，为什么？他是完全是按照事实得出来的，最有价值。难道科学家真是这么客观、这么公正吗？不一定，科学界作假的事情屡见不鲜。前年的科学杂志就登了一篇中国科学家作假，我一看吓一大跳，因为第一个例子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这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六个人联名写了一篇文章，94年。结果赶紧往下看呢，结果他们发表这篇文章以后呢，后来被加拿大两个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文章其中有一段是完全跟人91年发表的这一篇文章的一段是一个字儿都不差，结果人家告了以后，编辑就到北京大学去去了解真相，结果发现还好，他们呢是原始数据都是自己的，只是这个在写作的时候啊，这个写作的人英文水平不太高，就是他在描述的时候他说不清楚，他就开始去参考资料，刚好看见人91年这篇文章这一段还就是他最想说的话，就原封不动给人就搬过来了，这是完全引用别人文章是完全可以的，问题就是你给人家个 credit， 对不对？你要注意一下，我这是从哪篇文章引过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他又没有引，就变成自己的了，那当然就构成了剽窃罪，所以最后这个人是离开了北京大学。那么这个还好一点，下边谈到了两个，一个江苏省，一个湖南省，两个省的两个大学的两个讲师，当时要提副教授的时候提不上去，因为他们以教书为主，平常没有多少时间搞科学研究，是因为就提不上去怎么办？又要那时候又开始要文章了，你不是光是教书好不行，需要文章。结果呢，这两个人都是从别的杂志上看见一篇比较合适的文章，就把它取下来改头换面，再写上自己名字，再投到另一个杂志上，就完全就是假的了。最后被发现了，发现以后就当然就提不成，但是呢提不成以后呢，大家一采访呢，这两个学校的他的同事们对他们都很同情，说这俩人不是耍奸耍滑的人，平常勤勤恳恳在工作，就因为提不上去急了，不是他平常就爱作假，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就很深刻看到一些现象。那么中国科学家这样，美国科学家又怎么样？一样。这也是在这个前年的这个11月的这个登的这个 NIH 啊，就是国家美国的这个健康研究所出于大丑闻，一个博士生从密西根大学去的，他连续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论文，都发表了，但是因为太好了，就 too good to be true， 就好的简直都不能令人相信，别人都做不出，他怎么就做得那么好？所以这个编辑才开始生了疑心了，就给他的老师挂一电话，说你的学生发表好几篇太好的论文，我们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做的。结果这老师找这学生一谈，根本没做实验，完全想出来。他觉得，你比如说，你知道生物学，你知道有时候你要去泡胶哈，蛋白质啊或者 DNA 啊分的时候，跑出好多袋子来。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袋子，他就用手画上一条，当然很好。实际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现在已经得到的数据已经足够做一篇非常漂亮的博士论文，但是他还想更好，结果就造假，就一下被发现当然就走了。那这个只是仅仅发现的几例啊，多少没有发现的。在尤其那些很有名的实验室，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实验室压力最大，两三个月你要出不了文章，大家都看着呢，都盯着呢， 那压力很大。但是别的数据都全了，就差这么一点怎么办？添一点嘛，就出去了，造假就从这儿逼出来。那像我们这种小实验室一见就比较好，没人看着你，你反正半年一年出不了文章也没人管你，不过到时候你的个案的就困难。所以就这些情况都不是说他那么科幻那么准确的，而且有时候整个一个科学家他的道德的水准，他的对真理的认知的程度，都影响了一些客观的这个结果。86年我在一个大学做博士后，那么半年以后我就发现我得到一些结果，我就发现如果我这结果是对的，我就会把我老师前几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推翻。当时我也很紧张也很兴奋，我就把这结果给他看，他看了也很紧张，他最后说，他说不过你还不能够完全说明你这就是对的，所以他跟我提了5-6条要求，他说你一定要把几个要求都做出来了，我才能够认为你是对的。我说好，就后来我就一直下去做，最后把他所做的这按他所要求的都全部都做出来，最后我就写了一个报告，我就递给他，看完以后他承认，他说你这数据是对的。那么我说要不要发表呢？他不说话。我说我们可以联名发表，有你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我们自己把自己过去论文推翻总是比别人来推翻更强。他说好，他说你把论文交给我，让我再到芝加哥去最后复查一点数据就好了，我就把论文交给他。1987年，现在已经1998年了，这个论文还在他抽屉里锁着，没有勇气啊。但是我现在和我这个科学家的关系还很好，经常有通信，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尤其当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更知道人的软弱，不是他怎么样，就是如果我给他换一个个儿，我处在他这个地位，我又没有这个勇气凭着自己的一个博士后的一篇论文就把过去一系列文章推倒，不一定。所以像这些都反映出你科学发现的一种东西不一定就是那么真实那么客观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面上来讲，一个科学家他的信仰他的世界观体系对他的科学的命题对他的方法的选择到他最结果的解释到结果的筛选无不受到他世界观信仰系统的作用，没有什么超然的客观。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系列分享进化的和创造论文，谈谈宇宙的起源。你看看整个宇宙起源的过程当中，那科学家独出的论断本来就证明宇宙是不稳定的，是在膨胀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宇宙在膨胀，他们就可以修改他们的公式。爱因斯坦就犯了这样一个大错，他最后是承认，就是一看见整个信仰系统对整个科学你的左右，这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你要讲科学就那么客观那么超然那么实事求是那么公正吗？这实际不是真的。那我们退一步说，就算是科学是求真的话，信仰是什么？求什么？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是信仰是超越科学。过去我信主以前其实有个很大的误解呀，觉得这些啊当牧师的当传道人的可能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最后去念神学院啊，像我们这都是学习好啊，念好念大学念理工科的出来。实际后来当我信完主以后，对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误解。他们很多人从小天分就很高，但是他们受到神的呼召，他们愿意放弃世俗上的一切，因为他知道那是最好的。很多专业人士已经在各个专业领域里边取得了很瞩目的成就，但是他们受到神的呼召依然决然放下他们的专业进入全世界服侍。是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是相通的。美国太空研究院的一个创始人，他在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得非常的深刻。他说世界的结局对于一个以理性活着的科学家而讲是很悲惨，他说这个科学家一直靠着理性在攀登无知之山啊，一直在求问 X 啊，这个问题呢一直在攀登这个山，他有一天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要攀成最后一个石头要达到巅峰的时候，当他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 这些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过无数个世纪了。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的感慨，原来我想我经过千辛万里万苦啊，达到巅峰以后一定是上去以后大喊一声风景这边独好，啊，只有自己一个人上去，那没想到神学家早就上去了。什么意思？就说一个诚实的科学家，如果他真是诚实的面对宇宙，面对自然界，他最后一定会找到神。那么这些神学家是因为从小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他们直接去呼召，去归向于神，服侍神，所以可以是殊途同归。今天很多科学家之所以他在自然科学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还没有回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受到了这种错误的是科学至上的世界观的影响，还以为那是对。所以总体来讲，对我们每一个搞科学的人来讲，你是可以从理性、从科学入手去思考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它是个客观的，它不排斥这种思考。但是我刚才讲了，因为人的理性有限，人的认知有限，我们不能够仅仅凭着自己的理性和认知去找，着找不到了。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你说人能活多久？活一百岁了不起了，这一百年当中，你把年幼的时候去掉，把年老的时候去掉，你真正能够勤于思考，能够很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恐怕五六十年了不起了。这五六十年当中，如果再把你睡觉的时间去掉，再把吃饭娱乐的时间去掉，你恐怕能够用于科学研究二三十年了不起了。这二三十年当中，你说一个人这一生能够看多少书，能够做多少实验，能够涉及多少领域，能够走多少地方，我们能够岂能就凭我们这一点很有限的认知就去认识什么？或者说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不认他，就是假的，就是错的。你面对这么浩瀚的宇宙，我刚才讲了，人的寿命有这么样的短暂，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我们可以从理性，可以从科学入手，但是神太高了，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时空，神可以建构这个时间空间，可以它是超越这个时间空间。那么究竟现在宇宙有多少度空间呢？我们知道有一度啊，有两维空间一个平面，三度空间就是一个立体。那么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那我们可以说人活在四度空间啊，加上时间，那五度就很难想是什么样，但是多一度就多很多东西啊，啊，从一条线到一个面，从一个面到一个立体，就是差一度。那五度我想一定比四度要丰富的多。可是现在宇宙有多少度呢？八十年代有些科学家提出一个这个 super string， 就是超弦理论，他们估计宇宙的度啊，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中，现在五度都想不出来了，十一度更想不出，二十六度什么样？神还在二十六度以外呢，它是超越这个。你就想，你就能够直接就我举这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让你想象人和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就怎么能够凭借我们这一句，我们现在头脑就要去全部认识神，一定要我认准了，全部都弄清楚，我才能够信。那永远没有那一天。所以今天就是，当你认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一定要凭着你信心的翅膀飞上去，我认你了。因为我们的悟性就悟这回事，你悟到以后，你和神建立了这个关系以后，你就知道他在哪，你就会感受到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他，这是个真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拿出证据来，你信什么？科学证据拿出来。在科学研究上来讲，拿出证据是不错的，你不能光凭嘴说没有数据，是不是？你归纳法演绎法也好，总是要从数据开始或数据结束，都是要数据的，普遍是这样。但是就在科学当中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我刚才讲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那两个假设，就是先是不是建立在试验的基础上，试验后来被证实了，但是先开始是没有试验数据的，他就提出来。而这数学大家知道，数学有很多看得很准确吧，啊，很精密的一个科学，实际数学的很多前提是互相矛盾，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论证的。大家知道三十年代也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有一个很数学大师的戈代尔，啊，他数学的都知道， 他就讲的这个，他数学很多前提是不能够证明的，拿不出证据的。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他比如说在一个村里有一个人说，他提一个命令，他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不礼法的人礼法，就所有自己不礼法的人去礼法。那么这个命题出来以后呢，对别的人都对的，谁不礼法他就给他礼法。可是这个命题要用到他自己身上就矛盾了。他用到自己身上就是，他如果不给自己礼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礼法；如果他给自己礼法，他的结论是不应该给自己礼法。他就举这个，他说很多科数学的东西不能没有前证，没有前设的。那你说没有数据没有证据，我就不要数学了吗？数学今天还在用。而且普遍来讲，科学研究的所有的科学研究的最大的前提是什么？相信宇宙是有个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是不变的，人是可以去认识这个规律的。怎么证？谁能够证明宇宙有规律，宇宙的规律不变？就像法国的这个科学家巴斯克讲的，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这是无法证明的，这只是从源于人深处对这位造物主的一个深刻的信心，不能证的。所以你说不能证，那我科学就不要了。如果您说一定要拿出实据来，那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没有实据，科学研究你从根本上就不能搞。所以今天拿出实证来证明神更是不恰当。我劝大家就是说，今天哈认识这些关系以后，不要仅仅想到我们人有理性有感性，同时要知道我们人有灵性。所以圣经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是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来拜他，这个意思，就要去用我们的灵性去感悟这位神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悟到这位神了，要去接受这位神，我们的理性马上就出来了，哎，你冷静点吧，别这么热，你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多听听再说，马上把我们这种灵性压下来。岂不知按照肉体来说，我们要看见了才信，我们要听见了才信，实际根据属灵的规则是你要信了才看得见，信了你才明白。为什么圣经讲？因为信仰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才能看得懂。什么叫属灵的人？就是得到神生命的人叫属灵的人。当我们在敞开心灵接受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更多明白属灵的事情。有一个物理学家举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有，看着太阳非常的耀眼，好，那你说我再回过头来顺着太阳光的方向看，那一片是阳光灿烂，是不是？实际不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呢？因为外太空基本没有分子，是一个真空地带，所以那光线都是直射的，太阳光一直直射过去，所以这样的话它不会有东西再反到你的眼睛里边来。但是在这个黑暗里边是充充满满的有太阳光，你说我非要看见我才信，那你永远看不见。怎么能看得见？你首先相信你就看见了。相信怎么能看见？当你相信它有阳光，你把你的手从外太太空上伸出去的时候，你的手就是金光闪闪的发亮。为什么？太阳光透过你的手反射到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其实我想这在属灵上可能就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意义。这位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活神。你就看看你的周围跟你差不多的，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他们也信，你看他们信以后他们的生命的变化，他们也不吃也不傻，为什么他们要信？这就是证据啊。所以有的很多的东西不是完全非要我们首先自己去经历才行，你可以通过前人。我刚才讲了，我们说信心很难，实际没有信心更难。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几乎就生活不下去。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个教堂里边来聚会，就是有信心的表现。什么信心？你相信这个房顶不会塌下来。可是你怎么会相信呢？你有没有去上去先开会以前先到房顶来看看它的结构有没有什么裂纹呢？有什么险情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会敢坦然进来呢？你相信教会的人都很 take care 这些东西，有了问题一定就修了，对，所以你就相信他们，你就进来了吗？你说我试试要经验，先爬到房顶上去看看，谁都没这样去说。今天一个餐馆开业了，你朋友一吃很好，啊，这个物美价廉，你马上就去吃了，对不对？你比如说先买一份出来先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这个营养成分多少？没有，你吃为什么就吃？果然很味道，你相信你朋友没有骗你， 这就是信心的。你说完全多少自己去经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去经历到以后，你就知道它的真假。所以今天你就看看你周围的还没有信的朋友，你看看你周围的基督徒，看看他们怎么样生活，他们怎么样的工作，他们为了什么？他们跟大家一样辛辛苦苦要上学要工作要养家糊口，可是他们会把这么多的时间，把这么多的精力，甚至把这么多的金钱都奉献出来，为了什么？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上好的，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希望更多人都能够得到。你看，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首先愿意向谁传福音？向他的父母，向他的妻子太太，向他的儿女，向他最亲近的人，亲近的朋友。为什么？最好的。因为哪个东西是假的，他还拼命去骗他的父母，骗他的妻子，骗他太太。有像这些现象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这个信仰本身的真实性。你说神是真的假的？要看神迹。实际说实在的，今天有很多的神迹其实。而且当一个人信了主，圣灵进驻以后，这个人的生命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最普遍的神迹。你就看看你那信主的朋友们，看看他们生命的变化，就表明这位神是真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你觉得接受这位神，我不是说你信主以后你一定要跟我一样都去当传道人，看神怎么呼召你。神如果呼召你，你一定会通通快而去，因为你知道那是上好。神如果不呼召你，就当一个好的科学家，按照神所放你的位置尽心尽业去做，神就是会喜悦。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呢，就是要讲大家要突破自己理性的束缚，科学主义的束缚，真正获得自由。很多理性的东西啊，我们过去认为神，我们做不到的东西神就做不到。我刚才讲童女生子死人复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在人说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人就是受造之物，是附在这个自然力下边，要受这个自然力的管制。但是神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他当然可以按这个规律自然力办，也可以不按，这对他来说有什么难处的？如果神也像我们一样要服从这个自然规律，他还叫什么？他不叫神，就叫人。是圣经怎么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是整个天地的造物主，他是生命的源头，宇宙的源头。所以你把这个关系分清楚以后，好多东西你就这个矛盾，这个很多结自然就打开，很多东西是可以超越理性的，你要用你的灵性去悟。今天你悟到这位神，你就大胆的敞开心门去接受，一定是没有错的。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每次讲完道以后，他就要请弟兄姊妹有什么事儿，他上前他为他祷告。他们教会有个姊妹的太先生是一个医生，他说什么他不信，他说我是大夫，基督教虽好，但是耶稣童女所生我是一定不信的。所以他是偶尔来教会。结果那一次有一天呢，牧师讲完道一说呢，很多人上去以后，这个医生也上去了。这牧师很纳闷，他说他还不信，他上来干什么？他不管嘛，到跟前就问他了，说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他说牧师，他说我是学医的，我知道童女不能生子，我是不信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越来越觉得我快顶不住了，我要信了。他说牧师说很好啊，你让我祷告。他说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我传了几十年道，从来没说让谁为他祷告顶住不要信耶稣的，我只有传道让你赶快信耶稣，那就为他祷告。很奇怪，这医生不到俩月就信耶稣，超越理性。你问他讲道理他讲得清楚？讲不清楚。他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能，他是整个宇宙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所以我现在我劝我们的朋友们，今天你就大胆的，你凭着信心走出这一步，用你的悟性去悟这位神。你和他建立了生命的连接以后，你就能感觉他的存在。我信主7年多了，真是神很怜悯我。过去我是靠理性入门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问，问到最后实在是推不掉了，去信了。信完以后，神知道我太理性，是信完以后就是用无数的事实让我去经历这位神的同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见证的哈，看到雷妈妈的见证，看我当时是怎么样去信主的，然后信主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传，都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乃是神一步一步带着我走，牵着我这样走过。你都感觉神是那样的真实，他就在。今天我没有时间讲更多的见证，但是见证是 几乎是每一天都在做。你只要相信他，你就能知道他在哪。他再不是一个理性理念中的神啊，或者是一个理论上的神，而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就在哪。他怎么知道？你一定要去和他建立关系。如果再好，你把这神分析得头头是道，多好多好，就不是认他，那他不会成为你的神，你不会成为他的儿女，就没有这个个人关系。基督教信仰就讲这个个人关系，他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离开这个就没有用。就像一个人得了病，给他一个特效药，他可以把这特效药的这个名称、这个成分啊，它的这个作用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好的效果，机理这个全都搞得清楚，一天吃几片，一次啊，一天吃几，全都弄得清楚，但是他就是不吃。那你说这个药和他有什么关系？同样是一个道理。今天神是这么好，这么爱我们，人堕落以后，他还宁肯让他独生子来死来挽救我们。你说神对我们的爱就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今天唯一需要我们做的是，耶稣的救赎已经做成了，需要我们就是敞开心门，张开双手来接受他的礼物，来接受他是这位真神，愿意跟他走，我们的整个罪就被他的血所洗净，就成为他的儿子，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好消息？因为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就需要我们敞开心门来接受。这么好一位神，为什么不接受呢？当然福音的层面很多，以后如果神允许，我们还要来讲罪的问题，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身，你才知道这个福音多么的需要。人都是罪人，都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因为不能够自拔才需要救助。我想这个人，你恐怕现在你不一定服气，但是当有一天你真正读了圣经，你看看圣经讲的东西，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不是罪人，不需要拯救的。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你是那样一位至高至大至真至荣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爱我们抚救我们卑微渺小人的神。天父，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让每一个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知道你们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你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今天也是你的爱把很多慕道的朋友召集在这里。天父，孩子，求你今天能给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一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决志来跟随你的机会，使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今天你有感动，你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的，是那样伟大的一位神，就这样爱我们。今天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和决心，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哪位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我再问一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觉得，有这样的催逼，那是神在呼召你，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迈出来。我相信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没有后悔的选择，你将得到一个真的新的人生，得到神的生命。我再问一遍，如果哪一位有感动，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好，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你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分享，也求天父进一步用圣灵开启他们，去掉他们心中的难阻，让他们能早日能够敞开心门来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成为你的子民。天父，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永远的跟随你，更多的认识你，爱你，服侍你。 让你的名在温莎的地区高高的被举起，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